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啊。我们看到这个四只大兽啊是不同的，这个大兽有一只像狮子，一只像熊，一只像豹，还有一只十角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十角兽，只有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这个十角兽。这些兽代表各民各方各族啊，各国的人所组成的这些国家。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注意这些经文的意思，这里说到有鹰翅膀的狮子，就是特别啊，是指巴比伦帝国，也就是指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像第十七节所说的四个大兽代表了四个王的兴起。那么这只狮子有鹰的翅膀，使它成为一头很特别的狮子。鹰的翅膀代表巴比伦国快速的能够调动他自己的军队。在历代以来，各国的强权啊，一个秘密武器什么，就是能够快速的调动军队。曾经有一位将军这样说，谁能够调动最多的部队，最先到达战场的人，就一定会打胜仗。尼布加内撒王他就能够快速的调动他的部队，使他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强权。那么也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拿破仑等等，他们打胜仗的秘诀就是快速调动他的部队。从历史看来，能最快速调动军队的武力的人就可以成为世界的领导。过去的巴比伦如此，将来的那些世界强权啊，能够决定胜利的因素也在此。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七章四节的下半，兽的翅膀被拔去。那这里说到就是指尼布加尼撒王他得到了精神错乱的一段时期，那么他连他自己都不认识他自己是谁的。那我们继续看经文说，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啊，就是说到尼布加尼撒王后来他精神又恢复正常了，曾经之前他的行为举止就像兽一样，那么现在他的心智恢复正常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也是还是但以理书七章的四节啊，后面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就是说到尼布加尼撒王他的信仰上已经转变了，他已经认识了永活的真神。继续看，这是狮子啊，我们明白狮子跟金头啊，明显的就是指到巴比伦帝国。可是今天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城已经变成一堆废墟了。就像耶利米所预言的，过去他的光荣的荣耀，今天就是在废墟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头骄傲的狮子，好像站在台上。这个狮子是象征着巴比伦过去的这个大帝国它的荣耀。然后今天我们从地下所挖出来的巴比伦城的遗址，仍然会看出它过去的辉煌，尤其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是尼布加尼撒王娶了一个高原地区的一个 姑娘做他的妻子，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平原国家，尼布加山尼王他就为他的皇后因此就建造了一座空中花园啊，免得他的皇后思念他的故乡。这座空中花园啊是美轮美奂，是一种大型的宝塔型的啊一个建筑物，就是好像是模仿巴别塔的形式而建造的。那么它的建材是用砖瓦建在的，这个塔的周围是用螺旋转啊螺旋锥转的方式一直弯曲到啊到达那个塔的顶端，这个顶端上面就设有偶像的祭坛。祭坛那个祭坛做什么用的呢？啊，甚至可以献人，把人当作祭物献上。那么那时候的巴比伦已经有啊邮政的制度，他们的建筑里面还有那些浴室、浴缸，还有铜制的啊水管等等，所以表明巴比伦当时哈、啊、他们的文化的素养啊已经很高了。城里面因为有图书馆，巴比伦城里面周围四围城的四围有一个300尺的城墙，高的城墙，它的城墙的宽度上面的宽度可以容纳4辆马车一起啊在城墙上啊行走，就是为了保护全城的城里面的安全。听懂没有？我们都知道这个多重金属的偶像的金头就是代表一个象征着当时文明先进的这个外表的一个荣耀。那么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狮子代表什么呢？就是它有残忍的本性，野蛮的这些异教的风俗。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书2章、3章的记载里面啊，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的7章5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3根肋骨，有吩咐这兽说：“起来，吞吃多肉。”这里熊就代表马代波斯帝国，这是尼布加尼撒王在他的梦中那个大象的当中的银手背。当这只熊横跨而坐，表示他形容他是非常的灵巧。那么首先我们知道马代人用强而有力的左手出击了，他的军队出击了，就征服了巴比伦帝国。后来波斯人，马代波斯人就用右手等于出一个勾拳出击，又打倒了埃及国，以及巴比伦其他的附庸的国家都被马代波斯国打败了。经文里面说到他口中的三根肋骨，那这是说明组成这个新帝国的有3个王国，包括了巴比伦、吕底亚、埃及，这个3个王国组成了这个新的马代波斯国。那么这只熊并没有翅膀，但那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什么意思呢？就说明马代波斯国的军队就像一只巨大的奔跑的啊，一个巨型的一只熊，他们甚至在奔跑的时候啊，出兵的时候啊，甚至把自己的家眷一同带来啊。虽然塞瑟斯这个将军，有个将军叫塞瑟斯，他曾经带着30万的士兵以及300艘军舰，结果他们要作战的时候啊，结果在温泉关和希腊的军队作战的时候啊，结果怎么样啊？打了一个败仗。那么从此，那波斯的舰队后来又被风雨、暴风雨摧毁了。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为什么呢？他为什么打败仗呢？那神不希望看到东方的这些帝国来控制了啊这个西方的。接下来，请看7章6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这兽有4个头，又得了权柄。这里豹是代表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马其顿帝国，4个翅膀啊，就是特别强调亚历山大大帝 他的能快速的调动他自己的军队突击攻击敌人。所以相较之下，这个时候尼布加勒撒的军队看起来就很缓慢，像个老火车头一样降慢的，不能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谁能够，刚才提过，谁能够成为世界的强权呢？就是他必须要能够快速的调动他的军队啊，瞬间进攻。经文说四个头就描述亚历山大帝，他在30岁左右去世，他的帝国就分裂了，因为这些巴比伦国曾经纵情宴乐，他们堕落了。亚历山大帝也是一样啊，也是纵情宴乐，也堕落了。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四个将军就瓜分了他所开拓的帝国的一切的土地，因为这些将军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书第八章就会出现了一个小角啊，这个小角就是代表是叙利亚安提阿古伊比凡尼这个王，小角是代表这个叙利亚这个王。那个时候这个王就大肆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关于马其顿王国的一些历史，那么从年代我们来推算来看，那希腊马其顿帝国正好是在新旧约之间，在这个时候巴勒斯坦的那些犹大渔民特别受到来自埃及跟叙利亚这些王国的受挫，他们的严重的迫害。那现在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7章7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10角。注意，这是很难形容的啊！这个10角兽，这个10角兽代表谁呢？啊，就是代表后来的罗马帝国，也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梦见的那个大象的铁腿啊，那个腿的部分。从第19到28节，我们会看到更详细的解释。啊，我们要好好的啊来解释圣经，啊，我们不可以啊随便的去猜测，我们要特别注意，这第四个兽所占的篇幅比其他三个兽合起来还要多，所以这段的经文听众朋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正是活在第四个兽的时代之中，那么就是说到10个脚趾头。以及头有10角这个意象，慢慢的会显出这个时代是活在10个脚趾头和头有10角这个时代。那么第四兽和其他的兽不一样，那么我们可以看过这个第四个兽啊，没有一个兽像那样的第四个兽一样非常特别的兽。那么这个兽被形容成什么呢？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这是象征什么呢？就是象征后来的罗马帝国。那说到这个兽，它的力量强大无比，会让人看了会恐惧害怕，跟其他前面的兽都不一样。它有大铁牙啊，这跟尼布加内沙那个梦当中的大象那个铁的脚啊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象征着罗马帝国的这个强权很强大。那么说到罗马帝国的铁蹄，他要把当时的整个的世界都踏在他的脚蹄之下，都是控制的当时全个世界长达1000年之久。那么这段经文当中，这个兽第四个兽它有十角，那么这里显明就是跟尼布加尼撒王梦中的大象的10个指头是相同啊，意思相一致的。那么这里所强调的不是罗马帝国的它的开始，而是讲到罗马帝国的 的末后的时期状况，讲到这个十个角的时期。那第四个兽，听众朋友注意，第四个兽的意象对我已经强调了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啊现在就是活在第四个兽的预言这个时代当中。当然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应验，但是我们是已经活在这个末世的世代当中。前面三个兽的意象已经应验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这个预言的四分之三已经应验了，只剩下十角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十角是什么呢？啊，可以说就是将来敌基督的出现。我们现在啊继续看但以理书七章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啊，我们做注意但以理书七章八节。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又把注意力转到这个十角上面，十个角上面。那么我们知道第四兽的头就长出这个十角。那么第四个兽我们可以已经说过了，在这意象当中啊是讲到十个脚趾头的意象。那么也就是在尼布加尼撒他所见到的这个意象当中，十个指头，他这个十个指头是半铁半泥的，意思是什么呢？知道就是说目前它这个过程啊还是半铁半泥的，就是说这个铁还在，罗马也在，但是泥土也在，表示说泥土是讲到它的弱点啊，它软弱的地方也在。那么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再来掌王权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掌王权的时候，全世界那个时候都要需要按照主耶稣的旨意来运作，我们人人都要顺服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今天啊，我们还没有啊，这个时候还没有所有的人向耶稣基督屈膝下拜，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都要降服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那么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后来它就分裂了，因为内部的腐败堕落啊，醉生梦死，这四个帝国可以说他们都是啊因为醉生梦死败坏，就是国家后来都亡国了。包括他们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都是有这个，就像今天啊有这酗酒啊这些毒品的问题。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也仍然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七章八节里面说到另外一个小角，这个小角的出现它会成为一个历史的局势的一个关键啊，小角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关键。那么他说到他先拔掉十角中的三角来建立自己的王国。那么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个十角啊，他把这个十角这个十个角啊代表什么，特别指什么，我们不太清楚啊。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七章八节的下面，小角出现了，这角有眼，是指他有非常啊智慧很高，那个很有才干。也说了这个小角有口说夸大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小角说一些亵渎神的话。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七章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啊，听众朋友，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就是这个场景从地上转到天上去的。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的宝座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七章九节跟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所描述的一样啊，听众朋友记得但以理书七章九节所描述的跟启示录第四第五章描述的很相似， 就是说明了为大灾难时期审的审判做准备，也是为耶稣基督再来做准备。这个七章九节啊，就是说明在大灾难时期的审判，以及为耶稣基督再来啊的做准备。在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啊，我们继续看，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那么这个话就跟启示录的第四章四节所说的一样，是说到第九节啊，七章九节当中也有这样说，亘古常在者是指谁呢？七章九节所说的亘古常在者，就是讲永生的神。又说到他的衣服洁白如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洁白如雪？就指明神的神性是圣洁的、公义的神性。那么那个经文也说到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就讲到神有无尽的智慧。那么九节又说宝座乃火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指到神的审判。那么其轮乃烈火啊，也是七章九节说的那话，是指什么啊？神的大有能力的、无人能顶挡抗拒的能力就是出现了。那么这也跟以西结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所说的一样，其轮乃烈火，就是指明神的大能，他的大能无人能够抗拒。那么接下来我们读但以理书七章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听众朋友注意这节经文七章十节，这个不是千禧年之后所说的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耶稣基督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是指什么？就是讲在大灾难时期的审判，以及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啊。就七章十节是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展开的，是说什么呢？就是不是只说大宝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乃是大灾难时期的审判，以及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啊。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七章第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我们知道当神在天上安排审判的时候，安排审判的时候就确定谁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是很清楚的。在地上这个小脚他做什么事情呢？小脚这个亵渎神的这个小脚，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是吧？说大话，这个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五第六节也说到。所以说到地上的小脚，因为他亵渎神又说大话，那么小脚要受到审判，小脚要受到定罪，最后呢小脚的结局他就是必定会灭亡。所以听众朋友，从这里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兽所象征的就是这个第四兽所象征的，它的重点不是在这个第四个兽它的开始的状况，而是特别讲到这个第四个兽它的王国它的终结局是什么，不是讲它开始，重点不放在这个第四国第四个兽的开始，乃是说到它的结局是受到神的审判，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万国之前这万国万民之前，那么这个小脚会首先出现一段短短的时间，这个小脚就会出现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之前审判万国万民之前，这个小脚就会出现一个很短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所谓的大灾难时期，大灾难时期。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二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在，直到所定的 时候和日期。听众朋友，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前面的三个兽已经被毁了，虽然他们已经被毁灭的，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所象征的、所代表的，他们的生活的形态、生活的方式，他们的思想的模式、他们的意识形态，仍然影响着啊全世界。这种影响一直会延续到在大灾难的时期的来到啊，仍然。所以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二节就说，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在，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知道前面这三个兽虽然已经被毁了，但是他们仍然影响到啊现代人的生活，现代人的思想哲学，影响到了人的这个心态，一直延续到大灾难时期的来到。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今天活在这个第四个兽的时代。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常常警醒祷告啊，知道啊现今的时代非常邪恶，所以我们要紧紧的啊抓住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过一个得胜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啊，或有问题，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